好，弟兄姐妹们，在听到以前，让我们来翻开一处的经文，诗篇第124篇。好，请弟兄姐妹们，我们来翻开圣经，诗篇124篇。好，由我来读。诗篇124篇。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我们这个时候请汉阳牧师上来为我们分享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登山得帮助，请汉阳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上好，过去的三次来教会呢都下雨，所以希望下一次来不要带给你们麻烦，否则的话可能要跟伟牧师安排一下啊。每次来都带给你们，要淋湿湿的来教会啊。好，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上行之诗。所以这上行之诗我们已经来到124篇，124篇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上山，来到二楼这个地方。虽然我们这座山不是很高，不过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要得什么呢？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要得帮助，得帮助。在1600年前，奥古斯丁他在讲这登山系列的时候，他也是讲120篇到134篇的时候，他就说，当我们在看这些诗歌的时候，我们走进这犹太人的世界，他们不只是带着意念来，他们也带着心情来，他们也带着心智来。所以他鼓励我们，他对当时的1600年前的基督徒当时他们在教会的时候没有椅子的，你来教会啊，你要自己拿椅子来教会的，找个地方坐这是当时1600年前的教会。所以在奥古斯丁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上行之诗并非是预备登山朝圣，上行之诗是帮助我们带着我们的心情上升到主的面前。上行之诗是神要我们带着我们的心情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带着什么心情呢？我们要带着两种心情，一种心情是绝望的心情 hopelessness， 另外一种心情是带着盼望的心情 hopefulness。 或许有些人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来到这里他挺绝望的，就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待会从二楼下去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找到盼望。我们来的时候可能是 hopeless， 我希望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是 hopeful 的，我们是有盼望的。所以当我们在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有趣的是什么呢？有趣的是其实这节经文诗人要帮助我们来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在你们的讲义里头把大纲打印在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大点。我们今天的第一大点还要帮助我们来先什么呢？先承认，其实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我们必定会经历那无助的绝望，一定会经历那无助的绝望。所以可能有些青年人会说，诶，其实我的生活挺好的，我没有什么绝望。其实亲爱的青年人甚至一些亲爱的青壮年人其实我有一个答案给你，你再多活十年绝望会来的。这个礼拜是个很绝望的一周。星期一的时候，有一位60岁的姐妹 过世了。这三个都是我们教会外面的。他吃饭的时候，吃饭，60岁其实挺年轻的，在这里的好一些弟兄姐妹们都比这位姐妹来的大。和同事们吃饭，血管爆了，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内出血很严重了。不到三天，这姐妹就过世了。这个孩子刚刚，他的儿子刚刚从牢里头出来，盼望着说，哇，终于可以跟妈妈悔改了，终于可以跟妈妈在一起了。谁知道，不到几个月，妈妈就这样走了。你说绝望吗？星期四的时候去医院探访一个青年人，去当兵两个礼拜，当兵两个礼拜要打针，要打不同的针。打针的时候发现医生说，怎么你打针，怎么你的那个针孔不会复合的，血一直漏的。医生说有点不对劲。那医生说去医院，去张医院，张医院说我们处理不了，送去中央医院。中央医院原本以为是血癌，过后不是血癌，过后发现是一种很稀有的一种病，叫做再生障碍贫血症 aplastic anemia， 意思就是他的身体不能再产生血了。他没有红血球，没有白血球，也没有血小板。星期四晚上有一个青年人30岁跳楼了，是啦，昨天晚上去他的这次礼拜，今晚出殡了。所以亲爱的姐妹们，亲爱的青年人，亲爱的青壮年人，你不要以为生活不会有绝望的，一定会来的。但是当绝望来的时候怎么办？所以这就是诗人要帮助我们的。亲爱的姐妹们，当你和我们经历绝望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不是去40楼跳下来，不是拿一罐药吞下去，而是像诗人说，我们走进诗篇124篇，让我们来学习什么叫做绝望，而过后让我们来享受那有主的盼望。所以如果你看第一节的时候，第一节中文圣经是这么翻译的，他说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原文圣经，在希伯来文圣经不是这样的。你说他不是这样是怎样的？在原文圣经，希伯来文圣经，它的排版是挺有趣的。它的排版是这样的，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以色列们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那你说为什么在希伯来文圣经里头是这样的呢？我用一个例子，这个我需要诗婷来帮我，所以有时候你听一些无伴奏的演奏的时候 ，a cappella， 所以他们没有伴奏对吗？不过往往其中一个人就起一个音，所以长一点了，所以。好，不过那个观念就是这样啊，谢谢你。好，那观念就是这样。其实当你读这首诗歌的时候，这诗人在起一个音，那个音是什么呢？想象一下，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以色列人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他们就这样下去了。这就是这首诗歌的感受。有一个带着他们说，我们一起的来唱，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回应神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的时候，向我们发怒的时候，把我们活活的吞了，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那时候波涛就必漫过我们，河水就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就必淹没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现在就讲，当我们经常读诗篇的时候，我们要习惯一个观念，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要习惯想象诗篇。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画，当然我们有笔墨画，我们有彩色画，甚至我们有沙画 sand painting， 如果你去 YouTube 你可以看到很多这种用不同材料对吗来画出来的图画。 所以在这里诗人也在用画，也在画画。诗人画什么呢？诗人画文字画 word picture， 不是 sand picture， 而是 word picture。 所以当我们读 这二节到第五节的时候，诗人又画了两幅画给我们，画了两幅画，绝望的画。但是在这个绝望当中，诗人说，如果耶和华不帮助我们的话，我们就真绝望了。第一幅画是什么呢？第一幅画是海浪的画。你看第三节，来势汹汹的 仇敌围绕，对不起，第一幅画是那野兽的画。他说，来势汹汹的敌人围绕着我们，攻击我们，好像我们孤军作战一样。若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话，这个巨大的野兽一张口呢，就把我们这些软弱微不足道的小羊们都活活的吞掉了。这是一幅画，告诉我们其实生活很危险。当我们在走生活的时候，你会面到危险。有时候这个危险好像什么呢？一个野兽一样，活活的把我们吞掉了。诗人说，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我们早就没命了，早就死了。第二幅画是什么呢？第二幅画是海洋的画。你看第四到第五节，诗人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好像在汪洋大海无定的漂流，重水一起的来把我们冲走，这波浪一波一波又来，残酷无情的击打着我们，若不是耶和华，我们早就淹死了。第一幅画，我们早就被吞了，第二幅画，我们早就被淹死了。如果你认识我的话，我喜欢游泳。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游泳吗？其实我不喜欢游泳，不过我为什么要学游泳？因为我在七岁的时候，我去沙滩，我还记得东海岸，我的爸爸妈妈千交代万交代，你就在沙滩玩。不过我的表哥表弟表哥们全部在海里玩得很开心。这是小朋友，哪里可以有人在里头玩，我们还可以在沙滩玩。所以从我的角度，沙滩就好像水里是不危险的，所以我就走进去。谁知道突然我滑倒了。那个时候我真的以为我死了，我喝了很多的水，有人把我从海里头捞上来。我还记得我在沙滩一直吐，感谢主没有死。不过弟兄姐妹，这就是诗人在告诉我们的观念。诗人告诉我们说，有时候当苦难来的时候，困难来的时候，真的像什么呢？真的像被淹死一般，被淹死一般。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看124篇上面有个小抬头啊，一般那些小字我们不读，其实如果你读原文的话，希伯来文的话，这些小字是圣经的字，大字不是圣经的字。所以如果你的圣经那边写神是他子民的保护者，那个不是圣经。不过那个大字下面那几个字，大卫上行诗，那个是圣经。在希伯来文圣经里头是大字，不是小字。所以换句话说，诗人告诉我们说，其实写诗的人是谁？是大卫王。所以大卫王自己经历过这些事情的，大卫王经历过自己孤军作战的来面对哥利亚，真的好像一个野兽可以把他活活的吃了，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他的话。大卫晓得，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他的话，他早就给扫罗杀了。扫罗的嫉妒，扫罗两次要用枪刺死他，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他的话，他早就没命了。大卫清楚知道，如果不是神帮助他的话，他早就被扫罗害死了。你记得吗？扫罗要把他的女儿给了大卫，他求什么？他求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换句话说，他是叫大卫去送死的。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他的话，大卫早就死了。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大卫的话，大卫怎么可以在非利士人当中，非利士王的面前活着呢？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他的话，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的话，他哪里有可能400个人来面对3000个扫罗的精兵？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他的话，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他的话，他怎么可以攻击这亚玛利人的这 军营里头把自己的家属再次抢回来救回来。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他的话，他怎么一次又一次的逃脱非利士人的刺杀谋杀？所以弟兄姐妹们，当大卫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大卫会有很多的回顾的。一次又一次他看到，如果真的不是耶和华保守我的话，我早就没命了，我早就淹死了，我早就被吞死了，如果耶和华不帮助我的话。所以亲爱的姐妹们，我们也是如此的。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我们会遇到像大卫一样的问题。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像大卫一样，我们快快的跑到我们的神面前。神圣经说他好像一个磐石，我们可以躲在这个磐石里头。当我们在这个磐石里头，我们就安全了，我们就安全了。如果我们不躲在这个磐石里头的话，我们是很危险的。所以因此这首诗歌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们啊，快快进来啊！可能有些人说啊，其实我们在新加坡，我们在新加坡没有什么天灾人祸啊，就只有什么呢啊，只有可能身体上的问题，等我们年老吧，年老的时候身体的问题就会来。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其实不是的啊。如果你留意在国内中国或者美国，它有个运动，有个趋势在越来越盛行啊，在中国叫做躺平运动，在美国呢叫 Quiet Quitters， Quiet Quitters。 所以为什么躺平呢？其实这个躺平运动呢是在2021年的时候，2021年在那时候香港最那个销量最高的英文报是那南华早报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他做了一个访问，他访问谁呢？他去调查这个躺平的来源，到底谁开始这个躺平的运动。所以他们就发现哦，其实有个帖子，有个帖子开始的。那帖子的抬头叫做躺平既是既是什么呢？正义。他说躺平就是我智者运动，只有躺平人才能是人才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写这个帖子的人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31岁，青壮年人。当他看到这个社会越来越富裕的时候，当他发现自己追不上这个社会自己越来越落后的时候，在财务上，在经济上，甚至在家庭上，他连一个老婆都找不到，连一个房子都买不起，一个车子也养不起的时候，他就说我躺平了，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所以如果你看他的帖子的话，他会继续说，他说有时候我会躲在一个地方看这些人忙忙碌碌在生活中，有我一年，我一年只需要工作2个月，做了2个月的工作，我每天就有2顿饭可以吃了，我躺平了，我不干了。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的内心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呢？内心世界是绝望的。现在如果你在国内的话，你是中国的大学的毕业生，你出来的话，20%的毕业生是找不到工作的，30%到50%的工作其实薪金也不高的。所以如果你走进他的世界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其实是挺绝望的。不过这些都是年轻人，越来越多人躺平了，而在美国也是如此。所以亲爱的姐妹们，亲爱的青年人，我们青年人也会绝望的当你发现我出来的时候我从大学出来这是我的期望，不过谁知道这是现实，这个就是落差。当那个落差来的时候怎么办？绝望会来的。所以绝望来的时候怎么办？绝望来的时候，亲爱的姐妹们，记得大卫，大卫在他绝望的时候，他有个秘诀，秘诀就是刚才我们在读这罗马书第8章所讲的，我们靠着那位爱我们的主，我们得胜有余。如果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不能的，我们会失败的，我们会绝望的。这是大卫在鼓励我们的。如果你不来到神面前说主啊你帮助我，你会做傻事的，你会绝望。 不过如果你来到神面前说，神让你帮助我的话，神必定听我们的祷告，神会拯救我们的。所以当我去医院来探访这位青年人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医生很直直白白的告诉他，医生没有隐瞒，医生告诉他说，你身体不会知道血液了，我们天天要给你输血。正常人的红血球，血小板应该是血小板是100，不过他的少过10，输了过后就50，一天一天过24小时过后，又变成10了。所以当你去探访他的时候，就问这位青年人说：“你有什么感受 ？How do you feel？” 所以这个青年人当然他觉得绝望，不过我就问他说。你继续讲，这样你知道吗？他说，我相信这个是20岁的青年人。他说，我相信我的神，他的背后有好意的。他在他绝望当中，你看到吗？他没有停止向神，他跟大卫一模一样，他回到神面前说：“只有你可以帮我，我住下去。”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第二大点，在这里的第二大点，这大卫不要我们只是经历，不要我们只是明白人生中有绝望，大卫要我们去享受什么呢？享受有主的盼望，享受有主的盼望。所以你看第6到第8节多么好，大卫就有什么呢？心情低落啊，如果神不这一个一个的低谷，神不带领我走过的话，我就完蛋了。不过你看第6节是一个转折点，第6节大卫开始赞美神了。大卫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第一个理由，他没有把我们当野兽交给他们吞吃。第二个理由，我们好像雀鸟被捕鸟的人的网罗抓住了，但是我们逃脱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网罗破裂了，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了，是在乎依靠那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所以你看大卫他开始这首诗歌的时候似乎是往下的，不过在这首诗歌结束的时候下半段他是往上的。他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如果你在今世你只是经历那无助的绝望的话，那你的生命是太可怜了。但是我们不是的，我们会经历那无助的绝望，我们也可以享受那有主的盼望，这是我们的主答应我们的事情。所以大卫在这里呢，他又开始画画了，又开始画第三幅文字画的 word picture。 第三幅文字图啊是什么呢？第三次的文字图啊跟之前的有点相似。他说，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食。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个观念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要来学一学巴勒斯坦的动物。很少在讲台啊，我们知道我们认识一下在以色列的动物。20-30年下来，你们上过巴勒斯坦的 National Geography 啊？不过这重要的，如果你明白巴勒斯坦的野兽的话，你就可以明白大卫写诗的时候当时犹太人他们的感受了。因为其实巴勒斯坦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在那个时候是相当可怕的。还没有看那个之前，现在就觉得新加坡最可怕的动物是什么？蟑螂、壁虎。最近有人说鳄鱼在苏埃伯洛那边走来走去，大家吓得要死。我鳄鱼跑得快还是人跑得快？那这是我们的世界。所以当我们很难明白什么叫做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被他们吞吃掉，我们不能明白这个观念的。除非什么呢？除非你认识这四大野兽。这四大野兽我们来介绍一下。在大卫的时代呢，第一个野兽是熊，我们叫 Syrian Brown Bear， 这是叙利亚棕熊。这年头你要去的话，你真的要去叙利亚。不过这个棕熊其实在大卫的时代呢是相当普遍的。所以你可以想想，我是个牧羊人的话，如果熊来的话怎么办？我打不过的，是很危险的，我打不过。它不是狼，狼我还打得过，不过熊来了我是打不过，我赶紧叫我的羊群什么呢？赶紧跑，赶紧离开。所以你可以想想，熊把我们吞了， 不只是熊，你看下一个图画的时候，在巴勒斯坦3000年前的以色列的时候是有狮子的。那这年头我们叫这个狮子为印度狮 Indian Lion。不过其实这个印度狮为什么叫做 Indian Lion， 是因为这年头你只能在印度找得到哈。但是如果你去研究这印度狮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狮子不是在印度而已，这个狮子其实遍满中东的。不过当中东越来越什么呢，难生存的时候，他们就只剩下在印度这个地方。不过你可以想象来到这个大卫的时代，一个这么可怕的一个动物，它竟然什么呢，它竟然要面对它，这是巴勒斯坦的野兽。所以当你走进这世界的时候，你说哇，真的，我真的可以被狮子活活的咬死的。你说还有吗？还有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下一个让我们看到谁呢？下一个让我们看到这个豹。我们又说这个豹是波斯豹，不过其实这个豹在以色列的时代，在大卫的时代是也是很普遍的。豹是最难抓的一个动物，为什么呢？因为它很隐秘，它很狡猾，所以你很难找到它。其实到了今天，如果你和我去以色列的话，我们也要小心，因为到了今天豹还是存在在以色列的因为它就是躲起来，时间到的时候神出鬼没，防不胜防的，他就把你的猎物拿走了这是第三个可怕的野兽这一个是谁呢？是豺狼 Wolves。 这四种动物呢，在以色列在大卫的时代呢是普遍的。你说真的吗？你看大卫怎么说，大卫要面对哥利亚之前，大卫对扫罗说的话，大卫说什么呢？我你仆人为父放羊的时候，有狮子来，有熊来。这就是大卫在告诉我们的观点，当狮子来当熊来的时候，把这羊吞的话完蛋了。我感谢赞美主，这熊也好，狮子也好，这狼也好，豹也好，我们有主保护我们，他不会把我们吞灭。这是大卫来告诉我们的观念。而第二个观念，大卫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好像雀鸟一样如果你喜欢去看鸟的话，新加坡有一间鸟店，你看鸟的话你会觉得他们很开心啊，在鸟笼里头唱歌，这是你想象出来的为什么呢？多数这些鸟呢都是用网罗来抓的这棵树跟这棵树，你就放一个大大的网，这鸟儿就飞过去，就卡住了。卡住的时候这猎人就一个一个的筛选过后就拿来贩卖这是抓鸟。不然你要怎么抓？射它吗？你要给它吃药吗？不可能的，你就要用网。所以现在就是当我们看大卫的时候，大卫告诉我们什么呢？大卫告诉我们说，其实有时候人生好像好像我们走入一个陷阱一样，我们走进去过后，我们发现我们走不出来了。在这个陷阱里头，在这困难当中，好像是什么呢？绝望了。不过大卫鼓励我们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主会帮助我们的。现在就连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一个怎么样的道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那帮助我们的神如果你去在乌兰的话，为什么会认识这些陌生人？因为在乌兰就是这样，我们要去找人，这年头不能来人来找我们。当我们去找人的时候，当我们去看不同的家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有什么呢？都有自己不同的苦难。在拜五的时候去探访一个姐妹，她的先生呢是个 hoarder， 她先生呢喜欢买东西，不过不用的，只是买。我去她的家的时候是没有路走的，一个小小的走廊。她跟我开玩笑，她说如果我们去 NTUC 买两大袋的东西，这样走是不可以这样走的，会把她先生的一箱一箱的东西都弄倒，所以需要这样走。多到可怕。他说你以为多吗？其实我们外头有一个什么呢，货仓，24小时那种货仓，那个货仓都满了，都是东西。 不过这个先生从来不给家用，这个先生没有还过水电费，这个先生没有还过孩子的吃喝住行，都是这个姐妹。所以你说这个姐妹绝望吗？绝望。不过她唯一的盼望是什么？我们鼓励她的是什么？唯一的盼望是耶和华会帮助我们的。你知道吗？奇妙的事情是，你的先生来找我讲话，你的先生说我需要帮助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慢慢慢慢的走出来。我现在就姐妹们，一天问题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问题好像什么呢？一个死局一样，你会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没有出路一样。现在就姐妹会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为你开出路的不是人，为你开出路的是这位神，这位无所不能的神。只是神要你在这个阶段，神要你做一件事情，神要你说，当你看到没有路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相信我，你要像保罗所说的，你要依靠那位爱你的神，你必定可以得胜。这是我们的主答应我们的，你要相信我会带你走过的。你以为当你的眼睛没有的时候，当你的身体没有的时候，当你的工作没有的时候，当你的家庭没有的时候，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以为你会沉，你会死，你会亡，不过你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你有我，我会带你走过的，我会带你到一个好的地方，在那个好的地方再也没有了，再也没有眼泪了，再也没有痛苦了，再也没有死亡。这是神要我们相信的，神会带领我们走过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来听一堂很简单的道。这堂道告诉我们两个大点，它告诉我们说，你和我的生命当中，我们必定会经历那绝望，那无助的绝望。不过这堂道，这个诗篇也告诉我们，但感谢赞美主，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享受那有主的盼望，那有主的盼望。所以当你看这一切的时候，其实这一切让我们想到谁呢？这一切让我们想到，其实我们的主真的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很绝望的世界，这个主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来这个世界上受苦？这是一个很没有盼望的世界。不过因为爱的缘故，我们的主知道，如果他不来到这个世界，如果他不来到这个世界来体恤，来体验这一切的试探，这一切的苦难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我们怎么来到神面前说，神啊，你真知道吗？希伯来书作者怎么说？第四章告诉我们说，神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经历过，只是他没有犯罪。不过当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会犯罪。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地面上，让我们看到神的爱。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面上，他来经历绝望，他来这个 地面上经历绝望，为了使我们享受那由主而来的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主答应我们的事情。每当你和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每当我们想放弃的时候，每当我们想不想干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来找耶稣，来找耶稣。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他是爱我们的，他为我们舍己，靠这位爱我们的神，靠这位爱我们的神，我们可以走出绝望，我们可以享受盼望。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神，神请你帮助我们。主，你确实是我们的磐石，主，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城墙。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里头，主，我们可以安稳，我们可以安全。主，我不晓得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所面对的苦难，他们所面对的野兽，他们所经历的困难，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你晓得每一个人的心情，主，你知道每一个人的生活。主，因此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亲近你的时候，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们依靠你的时候，主，你答应我们，神，你是我们的帮助。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神，到了如今我们不会坐在这个地方， 我们不会在这个地方赞美你、仰望你。神，你过去怎么样的信实，神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抓住你的信实，抓住你的慈爱，抓住你给我们的恩典和依靠，让我们来在这个地面上，虽然我们的环境乱糟糟，虽然我们环境好像这大海洋一样，一涛又一涛的淹没我们，尝试淹没我们，不过但是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仍然安稳，我们可以安静，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环境里头，耶和华仍然作王。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